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先知书的概论，圣约的动态当中的约的祝福。当我们讲完约的审判之后，我们来看看盟约当中的祝福。先知知道神要严厉的审判他的子民，但是他也知道上帝不会放弃他的子民，依然会祝福他们，复兴他们，挽回他们，并且先知也毫不吝啬地宣告这一个好消息，啊，这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约的祝福。我们首先看祝福的类型，然后看祝福的过程。祝福的类型还是分两点：第一，自然界中的祝福；第二，战争中的祝福。当神的子民忠诚地顺服神、爱神、履行盟约的责任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第一个类型的祝福是对自然界的祝福。你会发现先知摩西谈到审判的时候有对自然界的审判，对不对？同时他也提到了自然界当中的祝福。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说，如果他们忠诚地顺服神、听神的话，就会蒙受这些祝福。主要有四类：第一，农业丰收；第二，牲畜肥壮；第三，身体健康，多生后裔，多生孩子是祝福啊；第四，人数增加，就繁荣昌盛。所以如果神的子民对神忠诚的话，土地就会丰收；如果神的子民忠诚地服侍主，他们的牲畜的数目就会增加，神的子民也会得健康、得兴旺，人口也会增加，遍满应许之地。哎，比较像是遍满之地，对不对？啊，生养众多，遍满之地。所以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并且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因着罪的缘故呢，神把人逐出了伊甸园。当神要祝福他的子民的时候，就应许他们说，他们子民再一次体验到伊甸园当中的那些的福气，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应许之地。啊，所以呢，旧约的先知以各种的方式来谈论自然界当中的祝福哈。比如说举个例子，撒迦利亚谈到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要经验到神的祝福。撒迦利亚书8:12，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哎，这个是不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祝福？多说一点哈，虽然我们特别的反对成功神学，但是我们确实不太反对上帝的祝福当中包括物质的祝福哈。就上帝的祝福当中包不包括物质的祝福？是包括的哈。成功神学的问题不在于这一点，在于他只认为物质的祝福，对吧？啊，好，除了自然界中的祝福，还有战争中的祝福。约中的子民在审判之下的时候，他们会在战争当中被打败、被围城、被抢夺、被掳掠，对吧？但是当他们经历盟约当中的祝福的时候，他们要经历的是胜利和和平。举一个例子，大卫作王的时候，上帝祝福他的一个表现是什么？神使他四围安静，对不对？神使他国位稳定，对吧？神使他的仇敌都败退，对不对？所以请注意，仇敌败退是祝福，战争结束是祝福，毁坏解除是祝福，被掳归回同样是祝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祝福其实是对咒诅的一个逆转，就逆转了这一个咒诅的样式，使他们回到了上帝的王权之下。各位，什么叫祝福？回到上帝的王权之下，不被敌人掳掠欺压，不被敌人杀害， 而是被那位慈爱的王来统治，被那一位真正圣洁的良善的王来统治，这个叫祝福。所以基于这一点，你回到教会当中要对弟兄姊妹说，顺服神，听神的话，以神为你生活动作存留的君王，这叫活在祝福的光景当中。顺服私欲，被世界引诱，听从魔鬼的谎言，这个叫活在咒诅的光景当中啊，因为那个会毁坏我们的生命，对吧？首先摩西告诉他的子民，他们祝福的方式是要战胜敌人，而在这一点上，在约书亚的身上体现的，在大卫身上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大卫战胜了歌利亚。其次呢，他们的战事也要终结，哎，约书亚得了迦南地之后得平安，对不对？大卫战胜了一切的仇敌之后四维安静，对吧？他们也不再担心战争的毁坏，甚至先知以赛亚进一步的讲要镰刀打成什么犁头，对不对？就是把所有的战争的武器都打成了一个安居乐业的耕作的一个用具，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祝福。最终的祝福就是被掳的人要归回，从邪恶的君王巴比伦波斯的君王的手下归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那里。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同样是如此的哈，我们从撒旦罪恶死亡咒诅的辖制之下，被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在基督耶稣里得平安、得安息、得自由，这是不是祝福？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回到旧约先知书，他提到战争中的祝福，阿摩斯书9:11-12，他这样来描述这个祝福，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哎，你们发现对他们来讲，祝福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大卫家的王朝重新建立起来当然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得以实现，对吧？好，我们看了祝福的过程，祝福的类型之后，我们来看祝福的过程。就好像审判的过程是有一个进阶式的，对吧？祝福的过程同样是如此，有三个原则来呈现祝福的过程。第一个原则很重要哈，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忽略这个原则，就是所有的祝福都是经由恩典而来的。你仔细思想哈，祝福本身是恩典，祝福不是交换而来的哈。我再说一遍，虽然盟约的动态当中顺服就会得祝福，对不对？看起来有点像交换哟，我顺服所以给我祝福，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交换？错了，在盟约当中顺服是原本应该的责任。哎，你原本做应该的责任还得给你奖赏吗？哎，一个活人是不是原本就应该张口呼吸两口？哎呀，你真棒，居然会呼吸啊！给你一个奖赏。不会吧，这是你的责任，你张口呼吸是责任，你不呼吸才是扭曲的，才是不正常的，才是死人的状态嘛，对不对？你张口呼吸为什么要给你两朵小红花呢？所以你突然发现了，祝福本身是恩典，不是交换。你顺服是应该的，你爱神是应该的，你过圣洁的生活是应该的责任，原本应该的。但是神居然还祝福你，原本你做这些正常事儿应该的，神居然还祝福你，这是不是恩典？是恩典。第二，确实祝福的来临是有不同程度的，就确实祝福是有不同程度的。 是有越来越丰盛的，越来越丰满的，越来越大的祝福。最后神的祝福有一个终结性的高潮，最大的祝福确实有那个高潮。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祝福是恩典的彰显。那现代基督徒对旧约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是什么？就旧约的人要赚得他们的祝福，赚得他们的救赎，或者靠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其实先知一点都没有为人提供这种以行为称义来赚得祝福的方法，他们都是呼召人们悔改，寻求神的恩典和恩慈。他直接把神的恩典和恩慈向人宣告出来，对不对？宣告出来，不是你赚来的，而是什么？而是当你从邪恶的君王之下出来，归向这个大君王的时候，哎，我说了，祝福就是什么？是归向这一位大君王，对不对？当你归向他这位大君王的时候，你就会有祝福。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所以你会发现呢，祝福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人赚来的啊。那请注意，何西阿在这里并没有说你应该努力行善去赚得神的祝福，相反的，只有从神而来的慈爱来使他除尽罪孽，来赦免，来悦纳他们，而不是人的功劳。这是第一点。第二，祝福确实有程度上的不同，这是第二个原则。就好像审判有程度上的不同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小的祝福和比较大的祝福。再举以赛亚和西西家互动的那个例子，当以赛亚凭着上帝的应许向西西家王宣告说他生病要死的时候，西西家不愿意死，祷告寻求神，以赛亚还没走出门去，对不对？还没走出宫殿去，神就提醒他说回去，给他说，说什么呢？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哎，你会发现哈，西西家这个人很有意思。以赛亚去给他说，你要为你家留一命，因为你要死了。西西家就转头转脸靠墙哭，对不对？一撇嘴哭了。一哭呢，神就听他祷告，神就祝福他，对吧？直接加增了15年的寿数。哇，这个恩典大不大？大。从这里你就看见西西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神都说了，但他不信，你发现没有？他为什么不信？你给我个凭据嘛，你说祝福就祝福，空口白牙的，我不信。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对不对？他是一个神迹主义者，他是一个信自己眼见，不信上，不凭信心听上帝话的一个人，他信自己的眼见，对不对？然后求了一个什么凭据？日晷向前进15度还是向后退15度，对不对？哎，他说，哎呀，向前进这个事儿比较正常嘛，因为日影从来没有向后退的，都是向前进的，对吧？哎，你让他向后退一下我看看，我就信了。果然上帝让以赛亚就是上帝让日影往后退了，对吧？你千万别效法这个事儿哈，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当年最激励我了，不是的，这个事显明的是西西家的什么？刚硬，不信，悖逆，不听神的话，只凭自己的眼见，对神压根一点信靠都没有，就看自己的眼见，看能不能退，对不对？是这个哈，这个不是效法的榜样，这是警戒的对象。还有祭奠那个干羊毛湿羊毛的，这是玩呢你，对不对？祭奠一会儿干羊毛一会儿湿羊毛，为什么把这个事详细的记载下来？就表明祭奠真是个 很差劲很差劲的人，对不对？他基本上就是在玩呀，啊，所有地方都干羊毛，我这团得湿，所有地方都湿，我这团得干。这就是典型的凭眼见嘛，就是压根儿不信，一丁点儿都不信神的话。神的话说的是不是非常明确？人家是一丁点儿都不信呀，就只信这个眼见。神迹主义者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相不相信神迹？我们相信哈，我们相信。但神迹主义者跟相信神迹是两个概念。我们相信神迹，因为上帝掌管宇宙万物嘛，他可以使用工具，他可以反复工具，他可以这个不使用工具来做成很多的事情，对吧？但神迹主义者就命令上帝必须反复工具，不反复工具就不行。啊，好，那你会发现程度上确实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次增加了他15年的寿数。那很多的时候呢，先知们也把注意力转向神要赐给全国性的大的祝福。比如说在公元前701年，亚述攻击犹大，来到了耶路撒冷城门上，大军压境，黑云压城，城欲摧。哇，这个时刻是围城弹尽粮绝，基本上是城破人亡的时刻，对不对？然后先知以赛亚非常清楚的宣告，在这个时候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以赛亚书37章，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上帝一夜之间杀了亚述帝国的185000人，这是不是一个保护和拯救？
是。
哇，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祝福呢也是有程度性的，先有个体性的小的祝福，还有群体性的大的祝福。哎，你突然发现没有，我们给它分类的时候，个体性的是啊小的，群体性的是啊大的。哎，咒诅也是这样，对不对？个体性的是啊小的，群体性的是啊大的。今天的教会恰恰把这个事儿给颠倒过来了，你发现没有？认为个体性的祝福是啊大的，群体性的祝福不在意。教会兴旺与我何干，我家兴旺就好了。你发现没有？整天求的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富足，自己的成功，自己的顺利。我不是说这些不是好的，这些依然是好的，依然是祝福。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祝福是大的。教会的兴旺，国度的扩展，福音的传扬，人心的震动，很多人好像不太在意，并不太看重。这表明我们连对祝福的程度上都扭曲了呀。当然个人的祝福是祝福，但是那是比较小的，群体的祝福是个更大的祝福，那个是比较大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最后祝福的高潮，除了有程度上的不同之外，祝福还有一个高潮，就是最终渔民要复兴。哎，你记得审判的高潮是啊，被掳被放逐流亡异国他乡，但是呢祝福的高潮是归回复兴重建大卫的国度。所以旧约的先知相信，无论神的审判多么的严重，最终渔民的复兴和归回，上帝要带领渔民作为种子重新回到应许之地。所以祝福的最强烈是被掳，咒诅的最强烈是被掳，祝福的最强烈是归回，这是也是一一对应的。摩西在申命记30章4到5节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所以渔民复兴这个主题呢，在先知书当中也是经常性的出现。比如说耶利米教导神的子民被掳以后，神把自然界的祝福会赐福给他的渔民。耶利米书23:3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这就是指的渔民，对不对？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就重新的渔民重新成为一大群。所以渔民在被掳以后也会得到战争中的祝福。先知约珥说，归回的时候要得享胜利，得享平安。3:17，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哇，所以神使他们四围安静，对不对？神应许他们最终要承受这一个巨大的祝福。这就是这个祝福的祝福的过程，有这三个过程。好，最后我有一个总结，就是关于圣约的这个概念做一个小结。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盟约的模式，神的恩典，人的责任，也谈到了盟约的类型，审判的类型和祝福的类型。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约的这个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如何塑造影响了先知书。毕竟咱们这门课是先知书课，来想一想这个盟约跟先知书之间的关系。好，虽然上帝的每一个圣约都有它独特的特征，请注意哈，所有的约在本质上是一个约，但是在具体的表现上确实有它的丰富度。上帝所有的盟约在具体上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就丰富度是有的，但是在本质上它又有同一个模式。我们来看它的同一个模式。第一，每一个圣约都证明了上帝对他百姓极大的恩典、恩慈、救赎，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每一个圣约好像都有这样一个模式。第二，每一个圣约上帝就期望他的百姓要有忠心，要有顺服，要爱神，来对他的这个恩典和恩慈做出回应，就是人的责任。哎，神的恩典，人的责任，这是圣约的两个基本的要素，对不对？但在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的互动当中，这个圣约呢，上帝希望透过这个圣约来建立一种公义慈爱的体系，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公义慈爱的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具体来说，忠心顺服的人得祝福，不忠悖逆的人被咒诅。这就是这个公义慈爱的体系。所以还是没跑出圣约的基本的模式，对吧？先知就是在这个圣约的模式这三个要点之下，来对着以色列民来宣讲。举个例子，撒母耳记下7:1-17，典型的大卫之约的内容。在大卫之约当中，上帝建立大卫的王朝作为祝福和审判他百姓的管道，你发现没有？大卫家其实是一个管道，要么祝福他的百姓，要么审判他的百姓。在那个魔性当中，大卫的子孙，包括大卫和大卫的子孙，就是上帝的附庸王，对不对？上帝就是宗主国，他们就是附庸国。当然大卫家在上帝面前是代表全国所有的百姓，所以你终于理解为什么大卫犯罪，上帝让他选三样，对不对？那三样是什么？全国性的百姓的一个审判，对不对？哪三样？
瘟疫，
被仇敌追杀，就战争。还有呢？ 三年的饥荒，对不对？哎，你回到那个模型，审判的模型特别像，对不对？所以上帝不是一拍脑袋决定的，是根据生命记，根据摩西五经给大卫出的选项，这个提醒大卫说你被约了，你犯罪了，生命记的咒诅，摩西五经的咒诅要临到你的身上，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卫家在地上是代表全国的。上帝，但是上帝明显的恩慈呢，希望人忠心顺服他，他也提醒大卫家，当大卫家忠心顺服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得到祝福，不忠心顺服的时候就会得到咒诅，对不对？这个后果好像是非常明晰的。但是你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大卫的后裔普遍来讲是失败的，普遍来讲是不顺服的，于是整个以色列国就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最终被掳。但是即使在被掳期间呢，先知也是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请注意，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兴起大卫家一位君王出来，这位君王跟大卫家所有的君王都不一样，这一位大卫的儿子跟所有大卫的儿子都不同，因为这位大卫的儿子要凭着公义审判列国，他要招聚他的百姓，他要击碎一切的仇敌，他要带来一个伟大的复兴。所以当约西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约西亚是这一位君王，约西亚也确确实实指向了这一位君王，但是这一位君王是全方位的更新这个圣约，他不仅仅是继承了大卫家的约，这一位君王当然继承了大卫家的约，这一位君王也更新成全了大卫家的约。先知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这个更新的新约是一个新约，所以根据新约圣经，你知道基督就是这一位大卫家的君王，他就是这一位大卫家的子孙。耶稣基督在地上，于是他就做了上帝的国度的代表。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当耶稣基督作为大卫君王的身份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附庸国的国王，上帝就是宗主国的国王，这一位附庸国的国王代表他所有的子民和百姓完全的顺服宗主国，完全的遵守了一切盟约的条款，完全的跟随宗主国的旨意，并且也承担了他自己子民该受的刑罚和审判，于是宗主国一切的祝福奖赏就都赐给这位附庸国的国王，于是他的子民在这一位国王的里面就得了宗主国一切的恩典奖赏祝福啊，这个是很肯定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请注意，新约不是基督和教会立约哈，新约是天父与基督立约哈，这个应该非常明确哈。新约是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不与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约，而新约的盟约的代表是谁啊？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哈。我们是属于在这个他的代表之下，在他里面的子民和百姓，就好像亚伯拉罕之约的双方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里面的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啊？亚伯拉罕代表他所有的后裔啊。但是这个新约其实基督是那个盟约的代表。好，在基督里上帝最大的恩慈显出来了，叫做什么？救赎。请注意哈，在旧约虽然也有救赎的观念，但是只有在新约这个救赎的意义完全的被发明出来，完全的被显明出来。因为这个救赎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盟约的代表不仅在主动上要顺服一切的宗主国的条约和条款，还在被动上来承担他子民被约的这个结果。你发现没有？ 被动上来承担这个悖约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就产生了救赎。基督首先代表我们亲自遵守了盟约一切的要求，对不对？这个不用细讲了。亚当在伊甸园里听从撒旦谎言失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失败了，耶稣基督在旷野胜过了撒旦谎言，成功了。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耶稣四十天在旷野，很明显在逆转嘛，既逆转亚当又逆转以色列，对不对？耶稣基督伏在律法之下，他遵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对不对？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他去约旦河里找施洗约翰受洗，普天之下就他不用受洗，你明白吗？因为约翰所传的是什么的洗啊？悔改的洗，就他不用受，所有人都应该受这个悔改的洗，对不对？但就他不用受，为什么他要去受？代替我们呀，代替我们，对不对？这是第一，代替我们。第二，他也确确实实在人的地位上，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要代替我们去受这个洗嘛，在人的地位上要满足律法的这个要求嘛，对不对？那律法的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犯罪的就要受罪的刑罚，就要死，对不对？于是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律法的要求的结果，就是咒诅、审判和死亡。所以他不仅主动的遵行了一切的律法，他也被动的，我说的这个被动不是是指的这个被动的遵行啊，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圣约的咒诅。请注意，十字架的死是圣约的咒诅。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把自己应当承受的圣约的祝福就啊赐给了我们，对不对？圣约的咒诅就是罪、死亡、审判，对不对？祝福就是生命、荣耀，对不对？把这个祝福赐给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盟约的代表。最后当他再来的时候，在更新的受到界当中给他百姓带来最终极的祝福。这个最终极的祝福，想想伊甸园，回到创世纪，你会发现在那里整个天地是被更新的，哎，秩序和生命是被完满的，对不对？在那里神是与人完全同在的，起初没有犯罪之前，是不是神与亚当同在面对面？在那里人是没有什么，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疼痛。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一切都是啊咒诅的结果嘛。在那里是有生命树的，在那里有生命河，在那里有整个新天新地所有的荣耀、生命、所有的产业和祝福。请注意，这个祝福既包含灵性上的，也同样包含物质上的啊，因为这个模型是以一贯之的。就好像起初亚当在伊甸园里他有物质上的祝福，对不对？那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就一定也有物质上的祝福。亚当在伊甸园里代理神来做王，管理这个全地，对不对？将来在伊甸园里，不，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做王，来管理整个新天新地，整个宇宙。是的，管理整个宇宙。我个人揣度，这大概是上帝把整个宇宙创造的那么浩瀚的原因之一。是呀，整个宇宙为什么那么的浩瀚？浩瀚到一个想象不到的地步，因为将来整个宇宙都成为我们管理的对象，整个宇宙都成为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的一个对象。我们享受的不仅仅是灵性上的神的同在，我们还享受的是整个上帝创造的丰满和丰盛。如果上帝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把伊甸园交给他打理，是把全地交给他打理，那么你可以想象伊甸园是一个雏形嘛？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是不是一个更大的管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嘛。所以这是盟先知书导论当中盟约的动态。